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王安石罢官。宋神宗在熙宁初年启用王安石执政主持变法，希望能够改变宋朝百多年来积贫积弱的情况，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当时宋神宗赵煜只有22岁，而王安石是49岁。王安石推行新政受到不少元老重臣和保守的谏官，例如韩琦、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反对，他们抨击新政更改祖宗旧制过分急进，令到官吏和百姓无所适从。而且新政强调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官府尽力守刮与民争利，违反儒家的仁政原则。而王安石性格又固执，不能够包容反对意见，和大部分元老重臣以及保守的公卿大臣对立，因此得不到有声望的大臣支持，只能够启用一些新晋之士。而这些新晋之士，例如吕慧卿、曾布、张敦、蔡确等人，缺乏行政经验，推行新政的时候步骤太急，每一项新政推出之后，不但只没有办法矫正缺点，反而因为处理不当令到缺点扩大。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宋神宗和王安石虽然坚持推行新政，但是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吕慧卿虽然是王安石最重要的助手，但是一向野心勃勃。吕慧卿不满王安石信任曾布，暗中谋夺王安石的权力。宋神宗亦都逐渐成熟，希望亲自指挥推行新政，于是王安石的处境就日渐困难了。到了熙宁7年4月，因为新推行的史役法出了严重问题，王安石被迫引咎罢相，离开汴京回去江陵。王安石罢相之后，由韩绛继任宰相，吕慧卿出任副宰相，实际的政权就由吕慧卿掌握。吕慧卿一方面尽力排挤王安石的亲信，借故贬斥曾布，罢免冯京、邓琬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另一方面又极力讨好宋神宗。吕慧卿执政之后受到保守派官员的猛烈抨击，而宋神宗亦都认为吕慧卿不够好惹。宰相韩绛又不满吕慧卿过分专横，终于在熙宁8年2月再次召王安石回京拜相。但是王安石第二次拜相之后，政治情况和第一次拜相完全不同。王安石第二次回朝执政，主要任务是解决吕慧卿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且王安石的主要得力助手大部分已经离开朝廷，于是推行新政的主持人已经不再是王安石，而是宋神宗赵煜了。宋神宗对推行新政有自己的主张，很多时王安石不得不让步，而王安石的意见就经常被宋神宗否决。因此王安石逐渐觉得留在政府里面已经没什么大作为，所以第二次拜相之后没多久，他已经有些倦意。但是宋神宗仍然希望借王安石的威望稳定新政，而王安石的亲信邓琬、练亨甫等人和王安石的仔王庞都希望王安石留任，王安石因此不能够辞官。王庞别字元泽，是王安石的独生子，宋英宗治平4年中进士，当时王安石还未主持变法。王庞为人高傲自负，以豪杰之士自居，他在制定新政方面贡献过不少谋略。王安石第二次拜相的时候，王庞官拜龙图阁籍学士，当时是32、33岁左右。有一日，王安石退朝返回相府。
阿爹，你退朝回来
了。唉，是啊，元泽
啊，
为父好疲倦，
咁阿爹要好好休息下啦。
嗯，
人嚟
在
侍候老爷休息啊。
知道，老爷请茶啦。
好，好，元泽
爹，
为父近嚟每次面圣谈论公事，圣上往往都系坚持自己嘅想法，唔肯接纳为父嘅意见，实在十分为难。
圣上自以为英明果断，近年凡事都要亲自过问。阿爹喺朝中执政，就算有五分成绩，都算唔错噶啦。
咁咪系咯。最近朝中为咗废除陕西教子嘅事争论不休，最初丞相听信吕慧卿皮公伯嘅意见，用陕西嘅盐税作为本钱发行教子。当时为父已经提醒丞相，万一发行太多，本钱不足，官府会亏损甚大。点知圣上一意孤行，最近果然因为教子发行太多，冇办法兑现铜钱，于是又降诏废除教子，上民因此损失重大。呢类事情实在令为父头痛。
今日的圣上已经不同欺凌初年
了。没错，的确是不同欺凌初年。我留在朝中已经没有大作为，我回去江陵退隐都是时候了。
但是新政还需要阿爹整顿，圣上和推行新政的公卿大臣还需要靠阿爹的威望应付反对的议论，那阿爹又怎可以轻易退人？
所以我屡次请求罢官，圣上都极力挽留。不过为父实在太累了，
那阿爹要多些休息下。
我想告十日病假，在家中休养下。
那孩儿替阿爹议好奏章，送去中书省。
嗯，好，是呢，元泽。
阿爹，
听闻近来你的身体都不是几好吧？
是，孩儿有些肺虚气弱。
哦，那你要小心打理。
孩儿知道。
启禀老爷，宫中派来问病的宦官已经走了。
嗯，唉，圣上每日都派人来问病，对我实在太忧虑了，我都要早日休假。是呢，元泽的情况怎样？
启禀老爷，少爷前两日忽然发病，今日还未康复啊。
元泽的病真是令人担心，那你快点通知管家，请名医来替他诊治，不要耽误啊。
奴婢知道。
王兄，朕听闻令郎龙图阁籍学士王庞染病身故，朕觉得非常之惋惜。 王庞不幸英年早逝，实在是朝廷的损失，朕一定对他厚加封赠。
微臣王安石多谢圣上恩典。
王兄，你都是稍减悲痛，身体要紧。
启禀陛下，微臣近年体弱多病，处理政务已经感到力不从心。最近王庞不幸病故，微臣更加不可以专心政事，恳请陛下准许微臣辞官，送王庞官旧返去江陵。微臣亦希望在江陵静养几年，求陛下恩准。
王兄既然希望回去江陵休养，朕岂有不照准之理呢？王兄，朕想赐你一个判江陵府事的官衔，你养好病之后，朕仍然会重用王兄你的。
多谢陛下圣传。
熙宁九年七月，王安石的独生子王庞病死。十月，王安石辞官，得到宋神宗批准，于是怀住悲痛和失意的心情回去江陵退隐。当时他是56岁。江陵即是今日的南京市。宋神宗为了表示对王安石优礼，封他做舒国公，后来改为京国公，因此后世人往往尊称王安石做王京公。王安石返回江陵之后，在江陵城外的中山山麓建屋居住，称为半山园，每日吟诗访友，甚少过问朝政。他隐居江陵10年期间，不少路过江陵的官员文士，无论政见是否同王安石相同，都喜欢去半山园拜访这位名重一时的前任宰相，其中包括苏轼、曾巩、米费等等名士，他们都同王安石结成知交。有一日，
白石江头草木深，春风相与散衣襟。浮云影国楼皆戏，飞鸟随人作好音。
王相公，
啊，
王相公，请留步。
边位啊？原来是提刑李大人，失敬失敬。向间山径，点解咁啱遇到李大人啊？
王相公，下官恭候多时啦、啊，
要李大人亲自迎候，罪过罪过。
应该嘅，应该嘅。下官冒昧骚扰，系因为有几篇诗文，希望王相公赐教
嘅。岂敢岂敢，老夫系山野之人。李大人仲称呼我做相公，老夫愧不敢当啊！
王相公执政嘅时候名满天下，今日虽然退隐多年，下官点敢对相公你怠慢啊？
李老兄，一旦退隐，就系山野之人，往日嘅虚名何足道哉？你叫我介苦好啦。
好好好，咁恭敬不如从命，请介苦公子教。
请先入寒舍用茶啦。
请
请请。李老兄，老夫归隐林间已经几年了， 呢几年来少问朝廷嘅是非，反而觉得心境闲逸，精神畅旺。
系啊系啊，在下拜读介苦公嘅近作，感觉到介苦公你能够忘情物外，逍遥畅快。
今日天下成平，我王安石无需操心而坐享太平之乐，真是最好不过了。
听闻圣上打算更改官制，取消枢密院和谏院，设立三省六部，军国大事由三省长官主持，介府公认为如何呢？
看来圣上是想恢复圣堂的制度，裁并官署，减省官吏，提高效率。咁圣上直接号令朝廷，亦可以更加方便。我身处山野，亦都无需理会咁多啦。做一个太平嘅百姓，何乐而不为？
系系系，介府公讲得啱。
系啦，李老兄。老夫接到米元璋由扬州寄来的书函，说他会来江宁一游，到时老夫打算去渡口迎接，李老兄如果方便可以一起去噃。
啊，好啊好啊好啊，米费的书法天下闻名，在下怎可以不结识呢？咦，介府公，日光已经晒到介府公身上了，不如在下同介府公调换座位了好吗？
不必不必，
炎夏薄晒不是几好的。
假如我下一世做牛做马，那想不薄晒都不得了。
等了半日还未见米元璋过江啊。
无需心急啊，你看
啊，
远处的楼阁几壮丽、
啊、
我们不如细心观赏下风景，耐心等候啦。
细心观赏？哎呀，江水茫茫有什么好看啊？
老夫突然间想到一首七言绝句，
系咁就要细心欣赏啦。
天日苍茫海气深，一船西去似登临。丹楼碧阁皆是事，只有江山古道今。
只有江山古道今。
王安石在江宁隐居十年，在元丰八年，即是公元1085年农历三月，宋神宗赵昱忽然病死，当时只有38岁。皇太子赵昱继位，成为后世所称的宋哲宗。宋哲宗当时只有11岁，于是由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于是召司马光、范纯仁等人回朝拜相，宣布废除新政。当时王安石在江宁已经患了重病，听闻新政尽废，一病不起。当时是元佑元年，即是公元1086年农历四月初六，王安石是66岁。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极受当事人和后世人争论的事件之一。 王安石变法的是非功过众说纷纭。一般来讲，赞成王安石变法的人认为王安石勇于改革，为消除宋朝的积贫积弱奋斗，敢于面对保守派的顽固势力。反对的人就认为王安石破坏祖宗旧制，令到政治社会秩序混乱，而王安石过分固执，引用奸险小人排除异己，更加令到宋朝日后小人当道，党争持续数十年。事实上，当时人和后世人对历史事件的意见和评论未必等于历史事件的客观是非。我们又试下讨论这个问题。近代人一提起改革，就会联想到开明进步，认为改革一定对国家有利，一定受大多数人欢迎。而一提起保守，就会联想到顽固专横，维护少数人的利益之类。其实这样并非了解历史和评论历史所应有的客观态度。历史的发展不是少数改革派可以推动，或者少数保守派可以阻止的。历史发展的背后必定有强大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等背景基础，然后才可以起到大作用。所以分析王安石变法的是非得失，似乎亦都应该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等各方面去观察的。首先，我们应该明白王安石变法之前，宋朝并非施行暴政，宋朝政府并非尽失民心，只不过是政府的行政效率低，庸官庸吏太多，事权过分分散，政府财政困难，军队质素低落，号令不齐一，对外积弱不振，屡次在邻国的武力威胁之下让步。当时的士大夫普遍对政治现状不满，但是他们对改善政治现状有两种意见。一种就是整顿纲纪，选用廉能官吏压止腐败风气，亦即是司马光、韩琦、苏轼、程颐等人所强调的意见，后世人称之为保守派。另一种意见是必须改革制度，务求尽快能够富国强兵，亦即是宋神宗、王安石等人所强调的意见，后世人就称之为改革派。保守派认为不应该改变原有的政治社会秩序，改革派就认为一定要打破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才能够令国家富强，于是双方展开争执。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背后是有强大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方势力和新晋士大夫支持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即是今日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在唐末五代以来，特别到了北宋前期，经济文化日渐发达，尤其是商业的发展更加蓬勃，因此南方人希望争取更高的政治地位，亦都希望政府的政策有所改变，配合南方的经济发展。至于北方中原的广大农村，经济比较单调而贫穷，北方人希望在安稳之中谋求富足。王安石和司马光两派正好分别代表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呼声，各有雄厚的社会背景，因此争持不下。王安石急于变法有成效，推行新政的时候未有全盘考虑，未有切实了解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差异，并没有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破坏北方农村的旧秩序，增加北方人的负担，最后招致保守派的激烈反对。而王安石用人不当，改革派在未建立良好的人事管理制度之下推行新政，就令到贪官污吏可以乘机舞弊营私了。而宋神宗、王安石为了减少推行新政的阻力，加强君主专权，对宋朝日后的政治更加有相当不良的影响添。